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当你不是凭感觉去做正确的事情，神会很喜悦。你也许不会得到来自人的奖赏，但亲爱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得到神的奖赏。我们一直在谈不同层面的爱，大概有九个层面。我以为所准备的资料快要用完了，但我才讲了两堂。爱是忍耐又有恩慈。我想要表达的是，我们最重要的焦点是爱。提摩太说，他所有的教导和命令都是为了让人们拥有纯全的良心，彼此相爱。我希望可以被神使用来帮助你明白爱以及饶恕人的重要性。这就是爱最美丽的面相之一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们有幸蒙上帝的恩典，能够宽恕他人，而不必满怀仇恨、苦毒、怨恨和冒犯。就像我今早说的，你要原谅的人可能并不值得你原谅他，我们也不值得上帝宽恕。我的父亲不值得我原谅，我的母亲也不值得我原谅，但我如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全是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，我才能原谅他们。我想上帝给我的恩典中最有能力的一件，就是原谅他们，并在他们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，直到他们去世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没有一次是真的想要去养老院看望他们，所以这跟意愿无关，是跟责任有关。圣经上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。那里并没有说除非你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对你不好，阿们。事实上他们对你不好，而神给你恩典反而显得更有能力。你想想看，有恩典去爱一个虐待过你的人，那是一种特权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一件美事。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死。所以我们能够原谅别人，如果我们做不到，神就不会让我们去做。这是我在这个特会中跟你分享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你如果能够持守跟随神，坚定相信他的话语，直到把里面的垃圾都清出来，不要那样生活，这样做会伤害你与神的关系，也会伤神的心。所以爱有许多的面向，爱不是粗鲁，爱是相信别人最好的一面，我很喜欢。如果你能学会相信别人最好的一面，而不是疑神疑鬼，那将会省去你多少痛苦。即使别人很刻薄，你还是相信他最好的一面，你也不会受苦，还是会过得很好。我过去会猜忌人，在成长过程中，我的父亲真的就教导我不要信任任何人，每个人都想害你，他们对你好都是别有用心的。我就是在这种观念熏陶下长大的。所以如果我可以相信别人最好的一面，那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。当你怀疑别人总是别有用心， 或想对付你的时候，你会很痛苦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只要相信人最好的一面，你如果这样做会好过得多。所以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永远不放弃人。爱一个人，并不一定要时时刻刻围着他转。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上帝没有要我们被滥用或被错待。爱不一定每次都要帮人解围。有时不帮对方解围，反而是更爱他。如果你有一个35岁的成年孩子，仍然要靠你生活，而你每次都去帮他，那你继续这样做可能对他没有好处。世上最难的事之一可能是不帮助自己的孩子。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难的了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。但有时候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他们永远都学不会如何在人生中做正确的决定，所以有时你必须让他们受伤一段时间，唤醒他们。我并不想混淆你对爱的理解，爱不表示别人可以过度使用你。爱基本上是为人祷告，不说别人的坏话，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。你相信这是神要你做的事？我知道神要我照顾我的父母，我不仅要照顾他们，还要照顾一个丧偶的婶婶，因为我答应我叔叔要照�顾他，到后来我们要支付3个人住院养老的费用。实话说，那费用很高。但我想这么做使我的生命更加有恩高，我们的事工也增长了。当你爱人时，生活中就会发生美妙的事情。如果我说过我从来都不想去看望他们，我去是因为知道那样做是对的。我们需要去做对的事情，因为那是正确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需要去做对的事情，因为那是正确的，那是出于爱神，而不是想要这么做。阿门。就在刚刚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有些人受到这个特会的帮助，刚刚做了一些会改变你生命的决定。你一直在受苦，在受伤中，在被同样的问题一直缠绕，并且你甚至告诉神，这个周末一定要得到答案。我想神已经向你显明问题是什么和该怎么做。我希望你不要忽略这件事。爱是不骄傲不自大，不浮夸和趾高气扬。爱是永远不看自己比别人强，也不会看低他人。谦卑是所有美德中最难养成和持守的。因为当你认为自己很谦卑时，也许那就是骄傲。有多少人了解谦卑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？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使你的灵魂得到宽慰和更新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你知道柔和的人是什么样子吗？ 柔和跟谦卑很类似，但人们认为柔和的人很懦弱，会任人宰割。但柔和不代表懦弱，而是一种自我控制的力量。他表示有能力去做些什么，但并不相信那是神要你做的，所以会等候神。当犹大和兵丁到客西马尼园逮捕耶稣时，耶稣展现了柔和的一面。心直口快的行动派彼得拔出刀来砍下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，耶稣不得不把他放回去。耶稣告诉他说，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，现在为我差遣12英多天使来吗？但我如果这么做，圣经的预言会如何实现呢？那12营天使就是72000个天使。所以耶稣原本不必上十字架，他在最后的时刻是有选择的。而他选择了柔和，这种自我控制的力量。我接下来会传讲一个信息，主题叫约束的力量。我一直在想，耶稣是人子也是神子，但他也是大祭司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虽然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每次去那间养老院时，耶稣知道我的心情。如果你想听实话，不是带有不好的意思，我认为神喜悦我按照他的方式去做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。当你不是凭感觉去做正确的事情时，神会很喜悦。你也许不会得到来自人的奖赏，但亲爱的，让我告诉你，你会得到神的奖赏。耶稣说，我必快来，并且会带着奖赏来。虽然做正确的事情不是每一次都很容易，但柔和是一个美德。我想到耶稣在旷野的40天里，魔鬼一直在嘲弄他，让他痛苦不堪。该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，他其实大可不必忍受这一切，他可以直接让他从地球上消失。但是他忍受，这一切却是必要的，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。不是魔鬼带他去那里，是圣灵引导他去那里接受试验，被考验。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呢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在他刚结束这些试探之后，他开始带着能力走入人群侍奉。所以人必须通过考验，才能得着圣灵的能力。大卫在受膏20年后才被封王，他那20年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接受考验，包括扫罗四处追赶他，想要杀他。约瑟呢？他在儿时时就受膏，但却无辜入狱，在那里待了13年。在能力降临在他身上之前，他的人生必须先接受一些考验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心里温柔谦和谦卑，爱是不傲慢不骄傲或不粗鲁。傲慢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，总认为自己是对的。傲慢的人，他们看不起不如自己聪明的人，他们也看不起学历不如他们的人。 他们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蠢。我们不该做这样的事，永远都不应该让别人觉得自己愚蠢，应该常常鼓励别人。我希望当有人在我身边时，我都能让他们的心情变好一点。当你离开别人时，他们也许不记得你说过的话，但会记得你带给他们的感受。阿门。当你在一个十人小组中，你只认识其中五个人，我们都会想跟那五个人在一起，因为那会让你比较自在。但当中如果有人看起来很孤单，你看得出他格格不入，那就牺牲一下去跟他聊聊。别跟让你比较自在的人说话，去帮助别人心情好一点。阿门。这些都是上帝多年来告诉我、教导我的一些简单道理。爱是行动，是做一些事情，不是说说而已。它能让我们感受得到，能使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，能让别人变得更好。它能治愈人。真实的爱能医治受伤的心灵。大夫无条件的爱我。大多数人都知道我的故事。我住在家中的18年，有15年被性虐待。我嫁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，因为我以为不会有人要我。绝望的人做出绝望的决定。结果又过了5年，痛苦和磨难生活。他是一个骗子和小偷，不工作，到处和别的女人鬼混。最后在绝望中，我回到了父母亲的家，并且知道我会把所有时间花在躲避我的父亲。我当时有一个小婴儿，所以走投无路。我不能再跟那个人在一起了，也不能自己一个人住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回到家没过多久，大夫把车停在了我们家门口。来接跟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，他就住在楼上。我父母拥有一栋2户型的公寓。那时大夫一直在祷告，有个老婆，他的祷告是求神让他遇见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谁会做这样的祷告？如果你祷告寻求一个配偶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求一个完美的人，不会求一个人生一团糟的人。我是说，当我想到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，还有发生了，我的意思是神把我和大夫安排在一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那有多神。你知道吗？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奇迹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家门口。呼！哇，他觉得我很可爱。我穿着短裤，正在帮我妈妈洗车。他说：“嘿，等洗完那辆车后，要不要也帮我的洗一下？”我说：“老兄，如果你想洗车，就自己洗吧。”我实话告诉你，他到今天还说，他当时内心就想，这就是我要的女孩。你有病吗？我是说，那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不是疯了，要么就是真的被圣灵引导了。我们约会了5次就结婚了。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被圣灵充满，一辈子都上教会，而我是一个疯子。我9岁时就重生了，这是件好事，否则我永远都无法在我父亲的魔爪下幸存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受任何教育，但现在回想，我知道神眷顾了我。他眷顾我， 他虽没有救我脱离险境，也没有按照我所求的应允我，但我相信他成就了他的旨意。他虽没有救我脱离险境，但帮我度过了难关。你知道我的收获是什么吗？我得到了能够帮助你们的装备。所以注意听，有时你必须受痛，经历一些事情，才能从中获得必要的装备和经验，好让你可以做上帝稍后会让你做的事情。阿门。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去打保龄球。大夫说，你想喝些什么吗？我说，好，我要啤酒。他说，是一杯吗？我说，一瓶也可以。我们结婚三个礼拜之后，他看着我说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所以他才开始，我刚开始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人，也不知道怎么接受爱，我完全不知道爱是什么。但他爱我，他为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，我要你知道这件事，因为也许现在跟你生活的人，你的配偶让你很难去爱他。我要告诉你大夫为我做的一些事情，无论我表现得多糟，他都不会受我影响而不开心。我希望你听见这一点。如果你跟一个有问题的人交往，不要依存在他的问题上。换句话说，他如果不快乐，不表示你也要不开心。不要每天都等着看对方怎么做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是不是？你要下决心，耶稣是你的喜乐。我会被激怒，因为不快乐的人也想让别人不快乐。我会很生气，因为他总是开心地走来走去。我就想，你根本不在乎我的痛苦，你都不嗯嗯嗯。然后我就会自怨自艾，开怜悯派对，你们都知道这些老招。后来我看到大夫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我想要的。你如果能够通过这一点，你就能真正帮助别人。因为受过伤害和被虐待过的人不一定要听大道理，他们要的是一个榜样。阿们。我们想告诉别人该怎么做，但我们自己要先做榜样。大夫毫无保留地爱我，我知道那是上帝给他的恩赐。我连自己都不爱，更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爱我。我正在想办法摆脱这个窘境，重拾自尊。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。圣经上说，我们所能做的都是凭着神的恩典做的。无论我擅长什么，我教书时的天赋是来自神的恩赐。这对我来说并不难。当然我也很努力地认真学习，而且有备而来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努力顺从上帝的旨意。 我正试着在接下来的25分钟内，在大家离开这里之前，能被感动，将自己交托给神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单身女人或单身男人，想要结婚，与其祈求一个完美的属灵的人出现，倒不如祷告神按他的旨意使用你。是啊，你对这一点不太兴奋是吧？没关系，我教的东西够你用上20-30年了，你会学会的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让我告诉你，没有神，我们一文不值。他是我们的一切，离了他，我们毫无价值。这就是谦卑，知道要依靠上帝，知道离了他，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